牵引我心，所渴望为你能满足，翻腾的心情为你能平息。哦，主，我灵渴望更深地认识你，施恩作钱常因你活水泉，牵引我心进入你个人的爱中，耶稣用我紧靠你胸怀，牵引我心更深沉醉在你爱中，我只想深深地爱你，哦主，渴望沉醉你爱中。再次第一节，我心的渴望为你能满足，翻腾的心情为你能平息。哦主，我灵渴望更深地认识你，施恩作钱常因你活水泉，牵引我心进入更深的爱中，耶稣用我紧靠你胸怀，牵引我心更深沉醉在你爱中，我只想深深地爱你，哦主，渴望沉醉你爱中。第二节，我一生一世寻求你容面，圣灵牵引我得因许恩典，因你的爱使我充满了盼望，你同在中是何等的甘甜，牵引我心进入更深的爱中，耶稣用我紧靠你胸怀，牵引我心更深沉醉在你爱中，我只想深深地爱你，哦主，渴望沉醉你爱中。等一下我们在唱的时候，我们请弟兄姐妹，我们的心跟神对焦，我们求神来牵你们的心，跟他在一起，让我们把心中的情感，让我们把心中要神向神要说的话讲出来。我心的渴望为你能满足，我们把这样的心情唱出来，不要再一次来牵引我心。从第一节来，我预备来， 我心的渴望为你能满足，翻腾的心情为你能平息。哦，主，我灵渴望更深地认识你，施恩桌前常饮你活水泉，牵引我心进入更深的爱中。耶稣，用我紧靠你胸怀，牵引我心更深沉醉在你爱中。我只想更深地爱你，哦，主，渴望沉醉你爱中。第二节，我一生一世，我一生一世寻求你容面，圣灵牵引我得应许恩典，因你的爱使我心充满了盼望，你同在中是何等的甘甜，牵引我心天天更深定的爱中。耶稣，用我紧靠你胸怀，牵引我心更深沉醉在你爱中。我只想深深地爱你，哦，主，渴望沉醉你爱中。副歌，牵引我心，牵引我心进入更深的爱中。耶稣，用我紧靠你胸怀，牵引我心更深沉醉在你爱中。我只想深深地爱你，哦，主，渴望沉醉你爱中。我们有没有渴望沉醉在主的爱中那种感觉？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下礼拜再来。我们翻到另外一首诗歌《十字架的传达者》。刚那首诗歌是需要有很多副点不同意唱，但是要把那个味道唱出来。刚那一首歌牵引我心，但是慢慢的没关系。十字架的传达者，我是极微小的人，罪人中之罪魁。虽然如此，主呼召我，我恳切期待盼望，不再羞愧，放胆传扬主的十字架。难，我是极微小的人，罪人中的罪魁。虽然如此，主呼召我，我恳切期待盼望，不再羞愧，放胆传扬主的十字架。 论我前往何去，只是为了了主，我愿意传扬那十字架。我愿意背起十字架，将基督馨香之气传扬到世界各地。从头来，我是极微小的人，罪人中的罪魁。虽然如此，主呼召我，我恳切期待盼望，不再羞愧，放胆传扬主的十字架。再次从头来，我是极微小的人，罪人中的罪魁。虽然如此，主呼召我，我恳切期待盼望，不再羞愧，放胆传扬主的十字架。无论我何方出去，只要是为了主，我愿意传扬那十字架。我愿意背十字架，将基督馨香之气传扬到世界各地。接下去，如今不论生或死，都是为了主荣耀。无论生或死，我属于主。十字架的能力，十字架的盼望，自我蜕变，有主活着。从头来，我是极微小的人，罪人中的罪魁。虽然如此，主呼召我，我愿意去盼望，不再羞愧，放胆传扬主的十字架。无论我渴望出去，只要是为了主，我愿意传扬那十字架。我愿背起十字架，将基督馨香之气传扬到世界各地。如今不论生或死，都是为了主荣耀。无论生或死，我属于主。十字架的能力，十字架的盼望，在我里边有主活着。从头，我是极微小的人，罪人中的罪魁。虽然如此，主呼召我，我恳切期待盼望，不再羞愧，放胆传。接到最下面，钉的十字架，最后两个小节，我的爱，我的十字架。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众弟兄姐妹再一次放开一切的事物来到主的面前，为的是要朝见你。主啊，恳求圣灵现在降临在这个殿中，让我们在这个地方遇见主你，也可以跟弟兄姐妹连接在一起，一同来敬拜，将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那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主啊，如果我们的心现在还迷乱在这个世界上被缠绕着，主啊，就让我们真的进到主的圣殿当中，我们就跟主你已经对焦好了。主啊，预备我们的心进入你的圣灵的带领里面，预备我们的心来迎接圣灵在这个时间敬拜当中要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愿主你使用这段时间，让我们紧紧的在主的爱中蒙主的带领。主啊，求你分赐圣灵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做那感动的工作。主啊，让我们每个人在你面前领受从至高神你所赐下的恩典。今天因此还不能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还在路上的，也求主带领今天早上在你面前要带领诗歌崇拜的姐妹们，我们的诗琴，不管是竖琴是钢琴，以及我们的诗班，以及每个弟兄姐妹都交托在主的手中，让我们同感一灵，在你的恩座前献上敬拜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来到神的殿中，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用神的话语诗篇145篇1-7节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诗篇145篇1节，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我要天天称颂你，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这代要对那代颂扬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看你奇妙的作为。人要传说你可畏之事的能力，我也要传扬你的大德。他们纪念你的大恩，就要传出来，并要歌唱你的公义。阿们。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今天的敬拜小组。
今天又到了敬拜我们神的时间了，你们预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感谢赞美你，此时此刻主你进到我们每个人的里面。主要也许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他们心里有一些小小的不幸，有一些怀疑，有一些他们自己的苦楚，有一些他们所遇到的困难，他们所遇到的逆境，他们身上的疾病。哦，亲爱的主，此时此刻主你进到我们每个人的里面，主要借着这赞美诗向你证明你自己，向我们证明你自己，让我们知道主你是何，你是活的。主要你永远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无论我们遭遇怎样的困境逆境，无论我们面对怎样的环境，哦亲爱的主，你都用手托着我们的脚步，一步一步总有祝福。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你的脚步带着我的脚步，一步一步都有祝福。每个脚步我要紧紧跟随，走在蒙福的道路。求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 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地，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事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
弟兄姊妹们，我们站起来唱好吗？让我们踏着神给我们的脚步走好吗？只要你的身体允许，请你起立，让我们一起来唱。你也可以拍着手唱好吗？
你的脚步带着我的脚步，一步一步都有祝福，每个脚步我要紧紧跟随，走在蒙福的道路，求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地，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事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
你的脚步，
你的脚步带着我的脚步，一步一步都有祝福，每个脚步我要紧紧跟随，走在蒙福的道路，求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地，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事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
你的脚步，
你的脚步带着我的脚步，一步一步都有祝福，每个脚步我要紧紧跟随，走在蒙福的道路，求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地，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事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我只要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事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
阿们。弟兄姊妹，你们有信心吗？你们有信心你们每一步都在神的手中吗？你们相信你们所遇到什么样的环境，神都在背后看着你吗？阿们。让我们一起说哈利路亚。感谢主，活出爱。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有一份爱，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弟兄姊妹们，你们的心里有爱吗？你们的心里有爱吗？
有。
你的爱从何而来？
从耶稣而来。
那你的左右，无论是弟兄或者姊妹，你给他一个拥抱或者一个握手好吗？让我们的爱可以看得见，我们的爱不是在心里，我们的爱乃是在我们的行为上。阿们。有一份爱，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有一份爱，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阿门。
阿门。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将爱我们，因为你爱我们，你也要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显出你的爱，让我们活出爱在人群当中， 让我们活出爱在教会当中，也让我们活出爱在我们的职场里面，更活出爱在我们的家中。主啊，求你自己带领我们。主啊，我们如果我们的爱心不足，如果我们的爱心不够，主啊，求你大大的加给我们。主啊，让我们真是这个爱不单单是我们情感上的爱，而是要属天的智慧的爱。主啊，叫这个爱成为一个圣洁的爱，叫这个爱成为一个神你所喜悦的爱，在弟兄姐妹当中彼此流露，彼此散播。主啊，来证明我们是神你的儿女。主啊，帮助我们在每一项事情上面来看见神你那奇妙的作为。主啊，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来经历你，也让我们在每个主日当中来到你圣座前的时候，我们就蒙神你圣灵的带领，让我们进入到合一的状态里面，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主啊，求你自己让我们在你里面有那丰富的智慧来服侍你，让我们更了解你，更清楚地认识你的时候，我们就能知道怎么样来服侍你是你所喜悦的。主啊，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合神心的见证人，在这个时代为主你做见证。而在我们做见证的时候，最终就是爱。主啊，我们所学习的功课当中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用温柔的心，用爱的心，用温暖的心来跟弟兄姐妹交往。主啊，这份爱是从主你而来，求主祝福我们。我们特别为7月21号下个礼拜六我们要举办的中华美食这个文化展，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打开社区每个人的心，打开那些看见我们的传单的弟兄姐妹们，他们能够来到我们当中来分享从主你所来的爱在他们心中。主啊，我们把这个活动拥抱在你面前，把这个事工交落在主你的带领当中。主啊，让这个事工能够在这个社区当中容神益人。主你亲自在这个事工上面掌权，主你亲自在这个事工上加添力量。主啊，让我们不再疲惫，让我们在这个事工上看见神你奇妙的带领。这是我们庆祝40年的庆典当中的其中一个节目。主啊，让我们一步一步的按着在年初的时候，在2年前你所预备在我们心中的感动，让我们慢慢一件一件的活出来，让我们一件一件的做出来。我们需要主你的帮助，我们需要主你的带领，我们更需要圣灵来引导我们弟兄姐妹的心合在一起，将这件事情办成，一将荣耀颂赞都归给那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主，我们特别为2019年我们教会已经在提名委员会当中选出一些被提名的弟兄姐妹要担任2019-2010的执事。主啊，求你就是分别你的感动在那被提名的姐妹的心，弟兄姐妹的心中。主啊，也许我们当中很多人都不晓得谁被提名了，但神你知道的，因为是神你感动那些提名委员来提名这些人，在你面前为主你摆上。神啊，就求你自己感动他们来回应你自己的呼召。主啊，就求你感动他们来跟随主的脚步。主啊，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没有服侍的时候，我们生命就会在荒凉当中。主啊，这个是特别的服侍，是你在这个时代这个时候这个接骨眼的时候你拣选了我们。主啊，把这样的事情仰望在你的带领当中。我们特别为那些被提名的弟兄姐妹在主面前献上感谢祷告。主啊，求你自己呼召他们，也愿他们就是从心里有一个愿意的心来回应主你的呼召，来共同来造就你的百姓在这个地方，来发扬南湾华人基督教会在这个地方你所赐给我们的使命，能够继续在不同的世代当中来一一来完成。主啊，我们求你圣灵，求你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继续做那连接的工作、感动的工作以及更新的工作。主啊，让我们在你里面，在我们同心敬拜的时候，我们就将我们自己完全敞开在你的带领之中。主，我们不带着纷扰的心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不带着世俗的意念在我们心中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就把一切自己我们心所想我们意所念的一切都仰望在你面前。求主来管束，求主来洁净。主，我们把今天这个聚会仰望在你面前，也把今天每个分别为师的时间包括这个礼拜，包括等一下的那个装备训练，主啊，每个时间每个时段以及午餐时间都仰望在你的面前。这是分别为圣的时间，主啊，让我们在今天里面完全被你得着，而且我们也得着了主。当我们分别为圣在这个时候，我们不做其他的事情，我们只要淡淡仰望你在各个不同的时段里面来做你要我们做的事情。愿你自己得着荣耀。我们求主你赐给我们在主里同得一心， 一灵在这个地方共同来高举耶稣基督的圣灵，求主你带领我们这个教会在这个地方往前走的时候，我们会经过高山，经过低谷，我们有高潮有低潮的时刻里面的时段里面，就不管怎么样，让我们就是能够用信心来跟随主的脚步，因为我们深信你是那从起初到现在40年来一直带领我们的神。虽然你没有陪弃我们，虽然你主啊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知道在每个经历的阶段当中，你要我们认识你，你要我们靠近你，你要我们学习不再靠自己，不再靠自己的经验，不再靠自己的方法，乃是全心全意让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来动那善功，来跟随主的脚步，让我们弟兄姐妹真的能够在他同感一灵在你面前共同摆上，圣灵就做成你要做的事工在这个教会当中。所以我们为特别为身心灵软弱的弟兄姐妹 来祷告，继续为 David 刘弟兄在主面前来求主你来医治他。主啊，他的身体渐渐的衰弱啊，很多事情包括他的记忆，包括他的饮食，包括他的起居作息，一切一切都在变动当中，都在软弱当中，是让你加给他国人的恩典，是你真的保守带领他，让他心中仍然有平安，让他心里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去给他从你而来的信心在这样的一个比较低迷的一个时段里面，主啊，求你就让他生命在你里面因着耶稣基督的帮助，那是你复活大能的充满，让他就算在这个软弱的时候也能活在你的平安跟慈爱里面，把这个家庭把众仰望在你面前，求你带领他们，继续把燕燕的身体仰望在主的带领当中，在放疗的过程里面，在很多需要很注意的生活的细节的每一天每一刻每一时，我们求主你保守他，我们求主你看顾他，让他的一切一切在你里面得着保守，也把我们教会年纪大的弟兄姐妹仰望在你面前，主要保守我们每个礼拜看见这些年纪大的弟兄姐妹来到我们当中，或者拄着拐杖，或者是拖着 walker， 但他们愿意到神的面前来，或者坐着轮椅，是那看见他们爱主的心就大大的激励我们，他们都是我们教会的宝贝，神啊，就求你真的大大的祝福他们，赐下平安在他们心中。主啊，真的是大大的与他们同在，我们感谢主你。我们今天能够分别为圣在你面前来祷告，是啊，求你带领我们今天早上的敬拜，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今天因事不能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无论他们在何方，或外出，或旅游，或其他的一切一切等等，主你也保守他们，无论他们在什么地方，都能亲自遇见圣你自己，也他们在主日的时候纪念主的爱啊，到附近的教会来做礼拜，来赞美你。我们把今天一切的事工仰望在主的保守当中，求主的一祝福来到你面前的每位弟兄姐妹，需要力量的主你加添力量，很多事情在想不清楚的来到你的圣殿，就像你对亚撒这个世人所说的，当他到主的面前来静默来仰望你的时候，他心中所想不通的事情就豁然而通了。主啊，是你圣灵的带领，也在我们心在我们教会当中还在背后的重大的背负，可是我们不知道他们的重担的这些弟兄姐妹，主啊，求你就是再给他们力量来应付他们所需要的，来保守他们在你面前他们心思意念得蒙主你的加添力量。也特别祝福我们在暑假期间很多学生放假在家中或做其他的学习或工作主啊，就求你保守这些学生们在暑假有个平安充实成长的暑假。主啊，愿你祝福这些孩子们在你面前的成长，愿你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哦，天父，天上的真神，愿主你名为圣，你国降临，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赐给我们日用饮食，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那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福地到永远、哦哦门、弟兄姐妹请坐。
姐妹们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有机会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先开始来，我们今天欢迎我们新来的朋友，我这里有一位蔡林德先生是吗？哦，非常欢迎你。蔡先生，你是已经是怎么找到我们教会的？哦、oh, ，OK， 非常，他也住在我们，哦、oh, ，他也住在我们这个附近，非常欢迎他。在我右手边有没有其他新来的朋友或弟兄姐妹们？在我左手边有没有新来的弟兄姐妹或朋友们？如果没有，我们大家也花两三分钟的时间，大家彼此互相问候。非常感谢主，昨天我们在教会有这个中华文化美食文化的一个训练，我们昨天非常高兴，我们自己先品尝了一些 sample， 非常好吃，所以呢我们第二项就在报告了，这个礼拜六就是这个礼拜六11:30到1:30，只有2个小时的时间，希望你们大家都能够把握住，不是单单你们自己来，请你们一定要邀请你们的邻居或者是朋友们一起来，因为这个活动 我们主要的是希望把我们自己的教会介绍给我们的朋友还有我们的邻居们，所以非常希望大家弟兄姐妹的合作。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没有写在单章上，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请你们稍微找个一点时间来。为什么？因为需要你们把你们的车子，把你们的车子停在教会的外面。只要是你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除非你带了90岁以上的长老，要不然请你们每一个人，包括同工们，都请你们把车子停在外面。因为我们的第一个，我们的这个 parking lot 已经有限，有一些地方要用作我们的美食这个设的场所，所以剩下的 parking space 不多了。我们是希望把这些位置留给我们邀请来的朋友，或者是有一些邻居们，他们不知道，他们开车子来都没有地方停，可能人家就走了。所以我们尽我们的能力，我想走一两步，我们每一个人运动运动也是蛮好的。所以请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一点来都可以停在外面。当然有的地方有的时候不太容易找到，所以就希望你们稍微早一点来好吗？谢谢你们跟我们的合作。第二点，第三点，就是再一次提醒大家，这个夏令我们的退休会，如果你还没有报名，请把握你的时间 ，OK， 在7月29号以前都有优惠，希望你们不要错过这个时间，要不然的话你们就要多交一点钱了。所以当你们填好单子，可以把这个单子交到办公室，或者是放在等会的那个奉献的袋子里都可以。然后在第四点，我们这个周三祷告会晚上是由James 王他带领，是 Mission 的事工报告，也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抽空时间来参与，是晚上8点钟。在第五、第六、第七、第八都差不多的，都是在周三晚上，这个儿童跟青少年你们都有聚会，所以有儿童跟青少年的父母亲，请你们注意可以把你们的孩子带来，是晚上7点半。这个青年组的查经也是在这个礼拜的晚上7点钟。然后我们团契跟这个执事们的查经是在礼拜三晚上6点半，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任何人有兴趣的也非常欢迎你来一起参与。然后第九项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 TGIF， 我们需要有这个弟兄姐妹来参与。如果你有这个愿意的心，请你跟 David 林来报名。因为这么多年常常参与的弟兄姐妹慢慢就忘记了这个事工，这个事工其实非常重要，是帮助年轻的孩子们，也是借着他们，我们也是希望把他们的父母带到我们教会来。所以非常希望弟兄姐妹的支持，你或许不一定可以做很长的时间，但是可以把你有限的时间尽量提供出来，请跟 David 林来报名，非常谢谢你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教会现在要开始，我们重新要把我们的联络资料重新申请一下，这里面有一些加了一些资料，所以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其实也是需要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要填写一份。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个单子，你们团契的负责人应该有，如果他没有，在伊娃的办公室门口，在那个墙上有这个单子在外面，如果都拿完了不够，你可以来跟我讲，或者是直接可以跟伊娃讲，他可以再印一些给各位。但是非常需要你们大家的合作，在7月底之前一定请各位都填好好吗？因为我们教会需要重新再update 我们的通讯录，所以希望每一个人，因为有的时候你忘记你的 email 改了，你的电话号码改了，你忘记了有没有通知教会，不用考虑，都不用想，填一张纸头就好了，好吗？谢谢你们，非常感谢。我们把下面的时间用祷告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请招待。你们还没有上来就很喜乐，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有这样的权柄，能够来到教会来敬拜你， 也感谢主你赐我们这样权柄，能在你的事工上能够先奉献一些我们自己的金钱，这都是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也求主你继续赐给这些弟兄姐妹如何使用这一些金钱有智慧。主啊，真的是让你自己的家，主啊，能够得到兴旺，让更多的人可以蒙福。主，我们感谢你，也赐福每一个奉献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家人，他们自己。主啊，愿你自己也与他们同在，愿与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在这里的感谢主，还将祷告不配，奉主的名求谢，阿们。我们把下面正道时间交给马牧师，谢谢。
弟兄姐妹平安。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过得非常的快，那么感受到我们的时间真的很不够用。一个礼拜到礼拜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礼拜已经过得差不多了。每个礼拜当中，当我们在神的面前同心来敬拜的时候，一同到神的面前同心来仰望神的时候，我想这是最美的时刻，用庆祝、用感恩、用兴奋的心情一同去在这个地方，这样就荣耀颂赞都给那都归给那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我们今天接下来要分享更多前书第九章一到十四节，我们要分享是上帝知道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也许你在做什么，你在想什么，你所做的工，神他一切都知道。就像摩西他在诗篇九十篇的最后一句话说什么？他说我们所做的工，愿你怎么样建立？愿你建立我们所做的工。在摩西的一生当中，他一直为神摆上，他的每一分每一秒每一时刻他为着摆上，但神要使用他之前，神让他的当他的生命当中有四十年当中一个中空安静在神面前的时段，那就是他在何烈山在为他的岳父在牧羊群羊的时候，一个非常有光明前途的一个摩西，在四岁的时候是生命最高峰的时候，但是因为他想要靠自己的力量，他看到埃及人的欺负希伯来人的时候，他用手把他们打死了，他用他的能力来证明他自己，但神不要他这么做。后来因为这一打下去，他就离开了埃及，到旷野一过就几十年，四十年，从四十岁到八十岁，一个充满有光明前途的人，突然间他被放在一个非常安静没有人可以交通，就羊群每天每天咩咩咩那种声音他听都听烦了，但是在八十岁的时候，神再次呼召他，让他从火焰当中，从荆棘被火烧但是没有烧着当中，他往前一看，神说叫他怎么样，叫他不要往前来，叫神要他怎么样，要脱下他的鞋子，因为他在的地方是什么地，是圣地，任何一个地方凡是神临在的地方，那个地方都要算为圣的地方。所以摩西站在那里，他把他的鞋子脱掉了，当他脱下鞋子的时候，就他脱掉自己的感觉，脱掉自己的想法，脱掉自己的计划，脱掉自己的无奈，一切都要脱在神的面前，然后神从火焰当中开始向他讲话，神给他一个他做不到的使命，用我们的英文来说是 mission impossible， 让他回到哪里？回到埃及，来带领在那边为奴四百三十年的这些他的弟兄们，要离开法老的掌握里面掌权当中，要到山上才敬拜他。他很担忧，他不敢马上来接受神的邀请，他一再推卸，一再说我不是能言善道的人，我口才不好。但是神跟他怎么说？ 神跟他说，是谁造人口才，谁造人嘴巴的，谁造人舌头的，他不要他讲话，他要他代表神站在以色列百姓面前，而讲话人是谁？他的哥哥亚伦来为他讲话。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真的回去之后，法老也不是那么愿意的让他们全部离开。经过十次的大灾难之后，到最后的击杀长子之灾，我们就是我们所谓的逾越节之后，神的百姓才从埃及当中怎么样被释放出来。我们一生很多工作，所以当摩西他在诗篇九十篇，诗篇当中一百五十篇，唯一九十篇是摩西所写的。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尘的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什么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我们如水冲去，我们如睡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刻下枯干。他就把他心中的感触讲出来。他在面对的是什么？面对那一位创造主，面对他叫他工作的主，面对那一位叫他在以色列百姓当面前当中啊被认定的人，他用很多方法在磨练他，一刻不松懈在磨练他。今天我们要为神工作，神也在磨练我们。我们从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我们看到神不但在磨练摩西，神也在磨练保罗这个人。我们看到保罗他的一生当中，为何使徒保罗要亲自上火线去做像个消防员，像一个属灵的消防队员，要去扑火。当哥林多教会被大火焚烧的时候，分门别类，对不对？分派我属谁，我属亚波罗，我属保罗，我属基法，我属基督。当教会都连部在一起的时候，那个火在烧整个教会的人心，不要把它像一个要火场要把他们烧掉的时候，保罗他站出来亲自上火线来回答他们的问题，来做他做一个属灵消防员应该做的工作，所以他开始灭火。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所写的好像与之前我们所写的没有关联，不过事实上却不是如此。保罗一直没有脱离他所说的话题，不管是教会，是他自己，是他的同工，上帝知道我们的工作，也知道我们为他摆上了一切。就我们在知道当中，神仍然不断给我们加添，给我什么？给我们挑战，使他们让我们看见掌管天地宇宙万物的神是他在带领，是他在成就。我们不过是什么神手中的一个什么一个工具而已，一个棋子而已。使你要用你的生命，用我的生命，用保罗的生命来完成他要完成的事情。我们说我们教会今年要庆祝40周年啊，这是个漫长的过程，漫长的日子。我们在这今年当中，我们太多的活动，弟兄姐妹都感到非常的疲惫了。但是我们心中有没有喜乐？有没有喜乐？太好了，还是有喜乐。累归累，但喜乐归喜乐，因为能为主摆上，历史上就这个 moment 而已，历史上就这一刻而已。以后你要再找这个没有了。真的没有了。也许我们在另外一个40年在庆祝的时候，也许你我都在哪里了，都可能在天上了，也说不定。不管在地上在天上，但是再也没有了。所以这段我们比较累，比较苦，比较辛劳一点，可能腰酸背疼，可能每天的思想当中是记挂那些事情。但是你凡你为主的事工所记挂的，凡是你为主的事工所摆上的，神不会为你会让你这样白白的承受，白白的忍受。神要从当中来带出你，来享受在他里面的平安，在他里面为他摆上那种喜乐，你会亲自尝得到的，不是那么艰辛一件事情。再过来，我们看到我们到今在这个月的7月29日之前，我们要报名我们在 UCSD 9月1号到3号的 retreat， 然后。9月29号，我们马上有谁？有盛小梅的音乐会，对不对？那是礼拜六晚上7点到9点，或7点半到9点半，7点半到9点半，7点半到9点半2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最近我们艾丽发给所有的团契，包括今天早上唱的《活出爱》，唱的什么？ 脚步多可能是那一天的晚上要唱的。所以我们有几首歌我们询问过他，所以希望各个团体都会唱那些歌，到那一天晚上他唱的时候，我们大家台上台下又怎么样，会有产生很大很大的共鸣，知道你知道他在唱什么，他们的旋律是什么，你的心在那个时候会更加怎么样，更加的兴奋来感谢主，能跟他们同唱，能跟他们同赞美，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不是台上是台上，台下台下，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姐妹各团去，我们都来唱那些歌，把它唱了手，甚至能背下来，好不好？所以这整个我们看到这整个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这个要点是，哥林多的信徒认为他们是成熟的基督徒，宣称他们站在特权的地位上，可以有自由来随意吃那祭过偶像的东西。我们上礼拜讲过，所以我在说在台湾王公他们在那个做平安的时候杀很多猪，大小猪都有，对不对？一家猪的一家人的这个，如果说用我的孙子他们说是佩佩猪一样，大概就是每一家大大小小都嘴巴都含着什么，含着橘子，所以那个叫甘甘，对不对？那个甘啊，甘橘的甘，那他愿意这么做的，这不是这样子。就像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觉得他们在属灵上是高人一等，是强人，所以就可以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他们想基督徒的自由给他们特殊地位，他们可以做许多人许多不如他们的人或许不许做的事情。可保罗回答什么？保罗的回答的方法是列出许许多多他自己的特权。保罗他有特权，因为他是使徒，他有特权。可是他为了避免做别人的绊脚石和阻碍福音的效力，他放弃那些特权。这是我们用使徒保罗亲自上火线的原因。从他的话语当中，我们知道有人质疑他使徒的身份。哇，这是很大的事情。在他所写的书信当中告诉我们，有人在质疑他使徒的身份，特别在更多教会当中。所以在保罗书信当中，他怎样的被批评他都可以忍下来，他怎么样被打被攻击他都可以忍，但是当有人质疑他的使徒身份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会站出来，他会亲自上火线来灭火的，无论如何他也要说个清楚，讲个明白。所以这段话里面，保罗为两件事情极力争辩。第一件，他是千万千真万确的使徒，他要告诉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是千真万确的使徒，是耶稣基督亲自呼召他的，他亲眼看过那复活的基督从天上降下来，在他面前向他讲话，他要证实这一点，所以他亲自上火线。第二，不管他或其他的信徒，也不能滥用信徒的自由而叫别人受亏损，叫别人跌倒，这是他不能做的。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我们今天的经文，在第九章的一到十四节。预备，来。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我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的工吗？假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数，难道我们没有特权靠福音吃饭吗？好，第二段请姐妹练来。第三段请弟兄来。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牛在场上踩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难道上帝挂念的是牛吗？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好，我们一起来练最后一段来。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何况我们呢？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倒凡事忍耐，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 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主也是这样命定，叫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好，谢谢。那我们今天来分享这我们刚刚所念这些经文的重点。第一个是何事，有什么事情让使徒保罗，使使徒保罗他亲自上火线，都是德孝门刚刚已经稍微讲。再来是使徒保罗有话要说，他要话要说，在第一节他告诉我们，他用很多用四个问号开始他的对话。第三个是哥林多人就是保罗做使徒的活证书，整个哥林多教会哥林多人就是使徒啊，保罗他做使徒的一个活证书。再来我们看到盘问、质疑、辩护，都他在做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来看到第九章的第四节是讲到权柄与自由，在第五节他怎么讲到夫妻同心同行同工，好的无比。使徒能不能娶妻？当然可以。基法还有其他人就娶过太太，他们还是在位主摆上。那带我们看到说，一边侍奉，一边经历，一边享受丰富的基督。第九章的七八节，然后再来，使得工人应当是没有牛脾气，任劳任怨的牛，是在第九节、第十节，等下会详细说明啊这个内容。再来是十一、十二节，因为没有使用可用的权柄，所以保罗更自由。有时候我们可以用我们所用的使用的权柄，但是保罗从来没有用过，因为没有用过，所以保罗更自由的啊，在他们当中要用他所要能用，但是他没有用。再来，传道人可以接受教会供养的理由，在九章的十三、十四，后来就结论，我们在罗马书十四章一到四来做结论。所以我们一起分享到使徒保罗他有话要说。那在这边特别告诉我们说，他用四个问题：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的工吗？保罗非常强烈的用这些问话来问当时更多弟兄姐妹的教的每一个人。所以保罗用四个问话开始，每个答案都应该是正面的，每个答案都是正面的。我不是自由的吗？是，我是自由的。我不是使徒吗？是的，我是使徒。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吗？是的，在大马色路上我见过了他。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的工吗？是的，这个更多教会就是使徒保罗在主里面做的工。所以这些回答都是非常正面的。头两句问话的次序，先是使徒自己自由，后是使徒的权柄，表示他所做的已超过他劝诫哥林多人要做的事情。他不但放弃一般信徒共有的权利，连使徒特有的权利他也放弃了。因为保罗不属于起初那班使徒的行列。我们说耶稣他一开始他选择几个，他拣选几个门徒，十二个。但是使徒一开始在那十二人当中吗？不是。我们看到十二人当中后来有一个人出卖耶稣，后来他上吊，而十三人是谁？是谁？犹大，对不对？如果你知道的话，我请你回答出来，不是在考试，是说大家能够啊再复习一下。那个犹大死了以后，因为使徒剩下十一个，所以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他们要来选一个来补上去的。你知道这个被选上是谁吗？马提亚。太好了，是马提亚。有一次我在查经的时候，我问大家说那个人是谁，大家都不知道。我说那我得给大家一个提示，他是马，姓马。是马，第一个字是马。我说第一个字是马，结果有人就马上说马英九。所以有人就怀疑他是否有权做这个使徒。不过在大马色的路上，他有了特别的经历，他看见了主，这就成了他见证复活的主的一个资格。这句他特别强调，而且他加重他的语气。更多人是保罗在主里面做工的，意思是说叫他们生长的是主，不是别人。所以加文他就说，我们谈到工作果效的时候，我们必须时常记住把全部称赞归给神。保罗他不但见证过复活的耶稣，而且主分派他做使徒的工作，我想这个非常非常重要。那我们再看到哥林多人就是保罗他做使徒的一个活证书。在第二节说，假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 Oh, that's okay. 但是在你们怎么样，我总是使徒。在别人不认定我没有关系，在别的地方他们不接受我没有关系，但是在哥林多就不能这样子。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整个哥林多教会是保罗他做使徒的一个印证，那不是一个人，那是整个教会里面的来印证他做使徒这个职分。别人尽管对保罗的使徒身份质疑，但哥林多教会不应该对他质疑。没有人像保罗与他们之间有这样密切的关系，他们就是保罗工作果效活生生的见证，印证在当时文盲实在是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用什么，用在泥土啊，或用蜡或别的物质压下一个印记，是归属的记号。印记就是人人可以见的，而且人人知道这个 印记所代表的意义，所以印记就成了什么什么证实的一个凭证。所以哥林多人是保罗带领归入基督的，所以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是保罗作为使徒的一个标记。所以换句话说，哥林多人就是保罗做使徒的活证书，他们做了基督徒就足以证实这一点，就足以证实这一点。我们再来看盘问、质疑跟辩护。他第三节说，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数的。他怎么样分数？盘问是他们在问他，在质疑他的问，质疑他，他这个他盘问他是不是使徒，他怎么可以当使徒，凭什么当使徒。因为当时在哥林多教会讲，一开始讲过说，当时哥林多教会分门结党，对不对？而且四派当中有三派声称他们不是属保罗的，在四派当中有三派说他们不是属保罗，而他们属什么？属亚波罗。他们属基法，基法是谁？就是彼得。他们属基督，但他们唯独这三派不属于保罗，属于保罗只有少数人。所以也就是说，他们不承认保罗他使徒的身份。尽管保罗建立他们，尽管保罗在他们生命当中像一个父亲一样，他们仍然在质疑这件事情。所以显然有不少的信徒对保罗的使徒身份持怀疑的态度，甚至当面来盘问他。保罗在这里所用的分数，这个分数这个是在法庭上在用的话。我上次跟你们分享过，我当了那个 jury duty 的时候，我花了2个礼拜的时间当那个陪审团的议员。我在看那过程，在那个陪审团面前，在整个法院面前要分述你自己的时候，那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你知道说他这么回答，那 challenge 的人会用不同的话来一直来围剿他，围剿他，围剿他。可围剿他没有办法，所以他只能退到哪里？他只能退到在基督耶稣里面。所以整个保罗书信当中，他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不论任何时刻，他在基督里面，被攻击、顺境、逆境、喜乐、哀愁，他都在哪里？在基督里。因为在基督里，所以他在加拉太书告诉我们，他有喜乐。就算在真理当中，他还是有喜乐。在真理当中，他是在哪里？虽然在身体在真理里面，但心里他在哪里？在基督里面，他享有在基督里面的自由。所以就算整个他被关在监狱，也不能锁住他的心。我们讲过，保罗他在监狱当中，是他不幸被抓到里面去吗？不是。保罗监狱里面是为什么？是神特别要保护他，把他放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就算在这里当中，神在他一生当中仍然有他的命定，仍然有他的计划，要借着他在这里当中安安静静来写出他所写出的13本的这个使徒的书信给各个教会去。所以他在这里当中，他是神来保护他，把他放在那。如果保罗还在外面的话，他早可能就在横尸街头。当时有40个人，他们发誓立下宏愿，若不杀保罗的话，就不吃不喝。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所以你知道保罗他的处境非常的艰难。我们看到在旧约当中，一个人叫约拿，约拿神要他到尼尼微城去传福音，可是约拿不去不从。他到哪里？他到他失去了。 后来整个海上什么狂风大作，但是那些人他们知道说已经在船上有人做了讨神不喜悦的事情，所以他们就要看是谁做这件事情，要把那个人怎么样把他打死，来平息神的愤怒，也许是他们的神明。但是我们看到保罗最那个原来被怎么样，他被丢到哪里，海里面去，到海里面以后他被什么吃掉了，被大鱼吃掉，对不对？我们说也许我们说他是金鱼好了，被大鱼吃掉，你难道你相信说他被大鱼吃掉是大鱼要把他吃掉吗？是来救他吗？是神把他放在大鱼的肚腹里面，为了怎么样？为了保全他的生命，再次从肚腹当中出来为神来做见证。所以经过在肚腹里面的这个约拿，他在神面前悔改认罪，求主保守他。所以当他再次被吐到尼尼微的外海，走到尼尼微里面的时候，他仍然带着他自己的血气，他的个性，但是神让他看见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在所有历代传福音的人当中，最成功的就是约拿。为什么？因为他一宣讲，整个尼尼微城从上到下到上处怎么样都悔改，都披麻衣，都撒那个灰在他们头上认罪悔改，整个城那么大的地方大家都悔改，那就是尼尼微大复兴的时候。但是呢，尼尼微大复兴能够支撑多久？到那洪书的时候整个又变了。弟兄们，看见神他在使用我们的一生，他有他的方法，有时候他把我们放在一个我们不喜欢去的地方，是神在那个地方来保全我们的生命，是神让我们在那个地方来带领我们。就像神也把摩西，刚刚讲过，把摩西放在那里，放在何烈山，一放就几年，40年，时候还没有到的时候，神不会做其他事情的。今天早上我们看到我老朋友这个蔡生德弟兄，他以前是一个教会的执事。当我神学生的时候，我在一个教会服侍，那时候他因为住得比较远，工作比较忙，而他们也准备要搬迁来美国，所以我跟他见面的机会非常少。但有一次借着他的儿子是个牧师，在北加州在工程学院教书，然后很多因缘际会，我们就这样又碰在一起了。所以在几个礼拜前，我到他家去拜访，他们就住在我们附近而已。他还是从邮局退休下来，是不是？阿弟，你认识吗？不认识啊。OK， 然后就一直谈。那因为过来以后，我一直不敢，不好意思，在他也打电话给我，我不好意思在一直打电话给他说邀请他来我们教会。但是我就早上我跟他讲说，我不好意思再打，怕他把不好做，所以我就等吧。那他今天终于来了，他告诉我说，我问他说，这个时机成熟了，时机成熟他就来了，真的是呢，有神的时间，神的时间非常的美好，我都没有想到他今天会来。如果不是在介绍，我还不想他今天已经来到我们当中了。我们感谢神，在我们整个人生的记忆当中，神在每一个 moment 每一个时刻当中，他所安排的就是最美的。我们就是来我们来看到，当保罗他被质问、被质疑，他在辩护的时候，他一次一次在人的面前，在向控告他的人来进行辩护他自己。所以真正从主领受属灵之父的工人，免不了被属肉体的人所怀疑。我们看到在那个加拉太书第四章29节，就讲到说属灵的经常会被那个属肉体的怎么样攻击逼迫，说以前是这样，到现在是这样子。像保罗这样满有属灵亮光与能力的工人，尚且被人质疑，难怪今天也有些人他们质疑他们主的工人啊，不行，很多的事情。所以主的仆人的一生就是被检验的一生，不但受了神的检查验，也受了人的查验。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九节，我们刚刚讲过不久，讲到什么？在第四章第九节，保罗他说什么？我们成了一台戏，在幕后的时代，我们成了什么？一台戏，要演给谁看？天使还是人观看？使徒的人生，主共人生，就像一台戏，在人面前，不是在讲台上唱戏，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整个生活当中有神来检验，有天使来看，有世人在看，大家真的已经大大在看，他们到底怎么依靠主，他们怎么生活。如果你仔细读这几天的平台的文章，讲到诗篇73篇，亚萨这个诗人， 他所面对的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他这个整个人都快怎么快崩溃了。你如果念到一到十四节的时候，你会真的是啊，就怎么活下去。而亚萨是个当时在敬拜在教会当中当 leader 的一个人，他周遭的所给他所看见的一切让他受不了。所以我在今天就讲到，在这个诗里面，特别在十七节以后，这个亚萨这个73篇就像智慧诗篇中的智慧文学一样。因为诗篇当中的智慧文学在讲什么？讲到的是箴言、传道书、约伯记。箴言讲到平凡的人生，我们每个人都非常非常的平凡，包括保罗是非常的平凡，但这个平凡人生因为相信主，因为认识主，这个人生就在不平凡了，可以慢慢的往上升，这是每个人都有的。所以你就告诉我们说，箴言就要讲到平凡的人生，传道书讲什么？讲空虚的人生，日光之下什么没有心事，空虚的空虚。这个传道书告诉我们那种非常好像带着那种哲学那种很消极的一个味道给我们看见，但不是那个样子。整个传道书在我们告诉我们说，空虚人生当中你必须要落实在神面前，你才能过一个什么一个充实的人生，必须要充实的里面，你才能从空虚当中怎么样被抽离出来，跳脱出来。而约伯记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我们人生是什么，会再关注到一个议题是什么，苦难的人生。约伯他那么大的一户人家，他拥有了一切牲畜儿女们，在一夕之间加勒底人来的时候全部都没了，而且他遭受他的朋友的质疑。直到42章第五节他才讲什么，从前我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看见你。这是弟兄姐妹，整个亚萨的书里面有这样的意味在，在不同的挣扎，在不同的混乱当中，他慢慢走出来。所以从今天以后，你们所看的平台的文章是非常正面的，已经从那个很迷乱的当中，他已经走出来了。走出来第四节告诉我们，他到时候等我到神的殿中，我就知道他们的结局怎么样。就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帮助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到底人的结局怎么样。当我们开始用短暂的所遇到的挫折、困难、苦难、平凡或者空虚，当我们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样从那边脱离出来。但当我们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的眼光被调整了。怎么被调整？我们眼光说要以用什么？以永恒的眼光来看待 here and now 此时此刻所发生的每件事情。如果这个时候你发生一件重大的事情，你承受不起的，但是当你用永恒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这只是永过程当中一个什么一个小点而已。你整个心中的苦痛、心中的艰难会怎么样？会被化开。如果你死死盯着那件事情的时候，你放不下，你走不出来，你被他紧紧的缠住了。但是当你把你的眼光用永恒的眼光来看到是在过程当中一个小小的一个 point 的时候，那个 point 会渐渐模糊掉，不重要。因为我们的永恒眼光我们看到哪里？看到主在的同在的时候，看到主在的时候，所以他会慢慢的减轻你很多很多的感觉。那亚萨就是在这样清醒之下，他慢慢走出来。而保罗也是这样子，他是在用永恒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在加拉太书这个就告诉我们，这件事你要怎么样去用永恒的眼光来查看生命上的每件事情，用永恒的眼光来读箴言，你不再那么平凡，用永恒的眼光来审视在传道书每一个空虚让你消沉的话当中，你不再那么消极的，用永恒的眼光来看见你现在所处境里面所面对的苦难的时候，你不再那么酸涩，那么苦痛了。所以整个就在告诉我们说，在辩护、在盘问、在辩护的过程当中，要怎么样把这心思意念提升到神的面前，就是帮助我们。我们来看权柄，在权柄跟自由当中啊，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饭吗？我很有趣的是什么？这里的权柄的原文跟自由是什么？是同一个字。也许你没有想到，我也没有想到。这个权柄跟自由既然是同一个字，在希腊原文是同一个字， 权柄跟自由是分不开的，是同一个字。就像 在那个希伯来当中讲到说，以色列啊，你要听小骂，那个小骂，就你要那个小骂，四枚篇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小骂是什么，你要听，而听的字根跟什么是一样的，跟顺服是一样的。你听了你就顺服照着去做，那表示什么？你听到了。如果你听了以后你没有去做，你有没有听到？你有听没有到？所以小骂里面就是听啊，这个听就是跟顺服同一个字根，同一个字根都在里面，你听就这么顺服。而这是什么？这就是蒙福的人生。蒙福的人生就是你听了就顺服去做，这就是蒙福的人生。神在他的教会当中，神在他的国度里面来拣选你，在某一个时刻为他的神的家来担任比别人多一点的事工的时候，那是神对你的呼召。如果你听见的时候你能顺服的话，你就什么 就成为一个什么蒙福的人。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权柄跟自由是同一个字根。我们看到夫妻同心同行，同工好得无比。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五节说什么？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吗？为妻吗？带着一同来往来，仿佛妻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吗？你看主的弟兄他们都娶妻了，基法娶妻，还有其他人都娶了太太了，对不对？传道人有权利娶信主的姐妹为妻，这却不能娶外邦人为妻，这很重要。因为传道人必须言行一致，做信徒的榜样，而且夫妻同心同行同工，好得无比。所以传道人的配偶若选择对，事半功倍，对他的工作很有帮助，对不对？若选择不对，事倍功半，对他的工作没有帮助，但对他本人的话怎么样，可能还是有些问题。我看到 一位我的同工，一个牧师，他很爱一个女孩子，可他女孩子一直没有信主，但他还是娶了她，他还当了师母。但是当了师母之后，他们在很多价值观不一样，所以工作就很困难。为什么礼拜天我要去做礼拜，我礼拜天是好好的，所以我礼拜天要跟朋友去逛街什么，他就在这件事上他们就怎么样，一直格格不入，弄不来。但是他又怎么样，他的太太跟他说，那我们离婚吧。他说不行，不离婚，一离婚的话我就怎么样，我就没有见证了。所以再困难要怎么样要维持下去，到现在他们在维持，到现在他们还在维持，求主真帮助他们。圣经马拉书第二章十到十六节讲到，一个人的堕落，一个社会的堕落，往往都不会表现在婚姻家庭里面。神子民的群体的堕落也表现在婚姻家庭里面的生活，不忠、离弃配偶、家暴、婚外情等等。我们看到先知谴责当年以色列的婚姻家庭生活的堕落，但是很大的一个明显的一个教训，在马拉基书第二章十到十六节，在圣经的旧约最后一卷书竟然大谈这件事情，除了整个在抨击当时的祭司以外，也讲到家庭，讲到那些离弃他们的这个糟糠之妻等等事情，神不容许，神不喜悦。一个先生问他太太说，你喜欢什么花？那他太太就羞答答的说，我喜欢两种花。那这个先生很急切的问说，哪两种我送给你？这个太太就很小声的说，有钱花，随便花。那先生听了不置可否，傻傻的说，你真美。太太就跟他说，我哪里美？先生很深情的跟他说，你想得美。有时候在夫妻之间，有时候我们也是会经历过一些幽默一下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有些人就是也不要太过怎么样，太过严肃。这是我一直在学的，你看到我的脸就知道我很严肃的人，对不对？但是我们就是要在生活当中，我们学着怎么样去放松自己。当你在放松自己的时候，很重要一件事是什么？你在放松别人。你能做一个放松别人的人，你就有福了。你不要说成为一个什么一个笼住别人的人。我们看到底下就马上会讲到的， 一边侍奉，一边经历，一边享受基督，也享受基督的那个丰富。在更多前书第九章就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一边经历，一边享受，一边侍奉，一边经历，一边享受基督的丰富。那这边保罗他用了不同的东西，在生活当中让我们所看到，用粮饷、用果子、用奶，来说出做工得工这样的一个原因。那我们看到，再来我们看到第四个是，再来我们看到是，神的工人应当是没有牛脾气、任劳任怨的牛。啊，特别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九节，大家快睡着的时候，我们就念一起念一下第九节、第十节来。就如摩西律法上记着说，难道上帝所挂念的是牛吗？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的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得粮的指望去打场。今天当我们说一个人很牛，或是够牛，或是太牛了，那是什么意思？啊，很有能力，还有什么？
有个性。
有个性。我来美国之后才学会牛这个字，以前在台湾我都没有学会牛这个字。我在来美国之后，我最近才学会怎么用这个牛这个字。说个人太牛了，那是一种赞美，也可能是有着不同的含义。但使徒保罗在2000年前，他就用牛这个字来说事情了。他真是太牛了，对不对？古代以色列他们用牛来打鼓，那牲畜在踹踏在谷米上面，就把这个谷壳从谷粒上怎么去掉，然后一起向空中扬起，那糠皮很轻就被风吹走了，重的颗粒就谷粒就怎么样就落下来。所以律法上就很说明说什么，牛在踹谷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什么，它的嘴，也就是说表示说它一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吃。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这个问题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他不是在关心牛，他在讲说整个在指向牛在工作这个事情上面，他真的要表达背后含义是做工得工价这件事情。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知道为什么用牛。牛是一个任劳任怨，对不对？牛你要怎么打它，你要怎么骂它都这样。我们小时候在乡下长大，看到那个牛在犁田的时候，对不对？它被很重重担，它有没有说什么话？没有，那是使劲的打它，就是这样犁田犁田犁田。牛好像就是默默无声的，但是牛也被用一个名词来形容它，有时候就说一个人大发脾气叫什么？牛脾气。那牛脾气如果是牛发脾气起来会怎么样？那不得了，所以就不要去惹那个牛。不是惹那个牛，但这边只是告诉我们，我们真的做神的仆人的人，不能有这个牛脾气，可以有牛脾气的性质，但是这个牛脾气不能怎么样，不能发出来，要任劳任怨，要任劳任怨。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这样爱我们，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工作，在侍奉上，在职场上，在家庭，在生活当中。让我们仍然有工作可以做，更重要是让我们可以跟主一起同工，因为我们是在主里面的工作，在基督里面我们被造成的。神，你不断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做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来塑造我们更像你，来塑造我们更爱你。愿那些荣耀颂赞归给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来唱三力颂。
神万福之根，地上生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